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既然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我们就要放下一切重担，摆脱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以艰难的心奔跑我们前面的赛程，定睛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痛苦，如今已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你们要思想忍受罪人如此顶撞的主，免得疲倦灰心。其实你们与罪恶搏斗，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难道忘了那像劝勉儿子一样劝勉你们的话吗？孩子啊，不可轻视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要灰心，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责罚他收纳的儿子。你们要忍受管教，上帝对待你们如同对待自己的儿子，哪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做子女的都会受管教，如果没人管教你们，那你们就是私生子，不是儿子。再者，我们的生身父亲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们，何况是万灵之父上帝管教我们，我们岂不更要顺服他并得到生命吗？我们的生身父亲是按自己以为好的标准暂时管教我们，但上帝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被管教的滋味绝不好受，当时都很痛苦，但事后那些受过管教的人会收获公义和平安的果子。所以你们要举起下垂的手，挺直发酸的腿，修直脚下的路，使瘸腿的人不致扭伤脚，反得痊愈。你们要尽力与大家和睦相处，并要追求圣洁的生活，因为不圣洁的人不能见主。你们要谨慎，以免有人失去上帝的恩典，长出苦毒的根，扰乱你们，玷污众人。要小心，免得有人像以扫那样淫乱，不敬虔。他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你们知道，他后来想要承受父亲对长子的祝福，却遭到拒绝。虽然声泪俱下，终无法使父亲回心转意。你们并非来到那座摸得到有火焰、乌云、黑暗、狂风、号角声和说话声的希腊山，听见这些声音的人都哀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了，因为他们承担不了所领受的命令。即便是动物靠近这山，也要用石头打死它，那情景实在可怕，就连摩西也说我吓得发抖。但你们现在来到了锡安山，永活上帝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欢聚着 千万天使的地方，这里有名字记录在天上的众长子的教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已达到纯全的义人的灵魂，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和他所流的血，这血比亚伯的血发出更美的信息。你们必须谨慎，切勿拒绝对你们说话的上帝，因为以色列人违背了他在地上警戒他们的人，并且逃脱不了惩罚，何况我们违背从天上警戒我们的上帝呢？那时上帝的声音震动了大地，但现在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再一次，这句话是指上帝要挪去可以被震动的受造之物，使不能被震动的可以长存。那么既然我们承受的是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度，就要感恩，用虔诚和敬畏的心侍奉上帝，讨他喜悦，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烈火。
弟兄姐妹朋友，再次的欢迎大家一起的来到今天的这个聚会。那我们今天会进行最后一次的这个讲道，在这个系列就是真敬拜的这个系列里面的最后一个讲道。那倘若这个敬拜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侍奉他，那什么东西会阻挠我们来到他面前来服侍他呢？ 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的从创世纪的第三章开始呢，就知道说因为罪的介入叫我们与这位圣洁的上帝从此就隔开。因为罪的这个缘故呢，我们无法来到上帝的面前，而在这个罪恶的身体里头，我们也无法来真正的去侍奉他，或者无法来取悦这位上帝。那当然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指的这个罪啊，不单单是我们在认识耶稣之前，就是我们还做牧道友的时候，还不认识，还没有来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之前的那个罪啊，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得罪的赦免的那个罪。我不单单只是指那个罪，因为圣经让我们看到说，就是相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仍然天天在这个身体里头得罪上帝啊。我指的是这些罪啊，叫我们无法来到上帝面前来亲近他，来殷勤的服侍他。我想让大家看一段，就是在使徒保罗他在罗马书信里面曾经帮助我们看到的这一段经文哈。这是罗马书的这个第七章14-24节哈。那我想给大家读几段好不好？那罗马书的第七章呢，十四节这样子说：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我却属乎这个肉体，已经被卖给罪做奴隶了。第十五节，我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我想做的我做不到，而我憎恨的这个恶事我却要偏偏去做。然后来到十七节呢，其实那并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的罪恶本性里面毫无良善，我有行善的心愿，但却没有行善的这个能力，这个力量。我想行善却不能行，我不想作恶反倒去做。来到21节，因此我发现了一个律，我想行善的时候呢，这个恶就不放过我，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喜爱上帝的律。然而我发觉在我身体内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这个律在作战，将我给俘虏，使我服从身体内犯罪的律。来到24节哈，我真是苦啊！保罗说：“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被死亡控制的身体呢？”那我们知道说，保罗这位使徒，他其实是非常知道哈，这个罪恶在我们身体里面所带来的这个苦恼跟苦楚。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被死亡给控制的身体？”保罗他是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他是一位认识耶稣基督的，要不然他不会说，就像在22节刚才他所说的一样哈，按着我里面的意识，我喜爱上帝的律。弟兄姐妹，唯有认识上帝，唯有爱主的人哈，他们才会去喜爱上帝的律法。但同样是通过上帝的律法，保罗才知道哪一些事情他所做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而哪一些他所做的是上帝不喜悦不悦纳的事情。但认识知道跟明白跟喜悦上帝的律法是一回事，我们是否会愿意去听跟去从去遵行倒是另外一件事情啊。这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要让我们看到跟听到的他的内心的一个挣扎跟叹息了。保罗说19节哈，我想行的却不能够去行，我不想作恶反倒去做。为何是这样子呢？那回到我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说哈，这个罪就是信主之后，这个罪仍然困扰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这个罪恶在哪呢？就在你我的肉体上啊。18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罪恶本性里头毫无良善，我有行善的心愿，但却没有行善的力量。”23节，然而我发觉在我身体内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这个律在作战，将我给俘虏，使我服从身体内犯罪的这个律。弟兄姐妹，就是在你我的这个身体里头哈，天天阻挠着我们去亲近上帝，去殷勤的服侍他。 那我在我描述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你也大家都同意啊。这保罗在七章里面所写的这段经文，不只是单单适用在他身上而已，对不对？其实在你我身上，我们昨天，我们今天，我也肯定的告诉你，你明天啊，也会如此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苦楚。明明知道上帝的律法，他的话语，他的旨意，但是你我却无法去殷勤去遵行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罪恶在你我身上。那在这个肉体的这个罪恶，就像我只要把它形容成一个破坏分子哈，搞破坏的，其实也不会太夸张哈，它是一个恐怖分子哈。为什么呢？这个肉体里头的你我的这个罪恶呢，叫我们常常与上帝为敌，不是吗？这罪恶也叫我们就是与那所爱的人，尤其是最接近我们的，我们所爱的人哈，我们常常之间会发生许许多多的嫌隙。而我们与这个搞破坏的这个仇敌是分不开的，我们常常带着这个仇敌一起睡觉，一起起床，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甚至最近的度假你也带着他一起去了。弟兄姐妹，我们一天没有就是脱离哈，一天没有脱离这个充满罪恶的肉体，我们天天就会像保罗一样叹息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被死亡控制的身体啊。就是这在我们每一个肉体的这个罪恶呢，叫你我天天无法来亲近上帝啊，殷勤的来侍奉跟服侍他，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让大家看的这段刚才牧主阅读的这段经文哈，可能给我们一些就是鼓励跟激励我们哈。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希伯来书这个十二章，那先听一听这个书信的作者他是怎么样来激励我们哈，来敬拜这位上帝，来服侍他。那你只要是注意到就是希伯来书信的作者他是怎么样描述这个罪恶哈，他在第一节里面这样子说，他说在我们肉体里面的这个罪哈，就像一个重担一样哈，像一个重重的一个担子一样，而且是天天挑着的哈。然后他也让我们看到或者形容说，我们也容易被这样子的一个罪哈，这些罪哈给缠累的，所以是一个重担，也是一个常常在缠累着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罪。那要摆脱这个罪的重担，要逃离这个罪的缠累，在这个末世的日子里头哈，只要我们就是活在这个肉体里头是做不到的哈。因此呢，作者要我们就是以坚忍的心去奔跑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路程了。同样在第一节哈，要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一直到这个赛程结束为止。所以他让我们看到说，这是一个漫长的路程哈，不是在信主之后就结束了哈，是信主之后的第一天开始哈，一直跑到什么时候呢？跑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为止啊，或者跑到耶稣再来那一天哈。那因为这样子呢，作者在这段经文里头就提醒了我们两件事情，是来鼓励我们的两件事情哈。他首先就是他要我们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不是第一个人在这个路程上跑啊，你也不是唯一一个了哈。因为在我们之先，其实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也曾在这个路程上跑过了，而且他们都坚持到底了，而且跑完这整个路程了。而这些人呢，今天正在激励着你我要继续跑我们的路程了。就是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一节里面刚才说哈，十二章的第一节里面形容的那些像云彩一般围绕着我们的见证人哈，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就是从这里取出来的哈。那这些见证人他们是谁呢？那弟兄姐妹，我想你回去之后呢，好好阅读一下。我们都常常在这里提醒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要记得上下文哈。所以来到这里十二章，他提醒我们有见证人在鼓励我们。那这些见证人是谁呢？你回去再看一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哈，就是十二章之前呢，他的上文哈，里头就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尤其是旧约书里面的例子，那些凭着信心完成这个赛程的人。他们的例子要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啊，今天也来完成同样的这个路程啊。那当然这些见证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跑完，这样完成这样子一个路程啊， 也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因此呢，作者在十二章里面也要我们要常常定睛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就像他在第二节里面描述的一样，耶稣是那位叫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啊。当然不只是创始成终的我们的信心，他也是创始成终十一章里面所有人的信心啊。那弟兄姐妹，耶稣他完成了这个十字架的路程，不只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坚忍到底，最终完成整个赛程的一个榜样啊。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情，其实也叫所有信靠他的人，当我们把信心放在他身上的时候呢，这个信心是不会落空的啊。那当我们知道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苦楚啊，他在一到四节里面有这样子描述，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恶了，他乃是忍受了在三节里面所说的罪人的顶撞啊。那以罪来征战，以罪来挣扎，这是一场痛，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啊。这挥之不去的这个残累，这个卸不下的这个重担啊，会叫我们就是疲倦而灰心。就像之前我们听到保罗在罗马书信里面的叹息一样，这个罪它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罪叫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发生了嫌隙，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会叫我们感到灰心跟失望有时候。而当我们就是看到自己的罪恶带来如此大的一个破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经不起要问，这样子的事情要发生到什么时候呢？我这样子的去得罪上帝，我这样子的去跟弟兄姐妹，跟我所爱的人有这样子的嫌隙，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有时候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们会感到疲倦跟灰心的。那当然罪恶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后果，一个果效，就是叫我们的良知受到谴责，受到污秽了，使我们就是不敢也不愿意来亲近上帝。罪恶带来的后果及内心良知的这个谴责，都叫我们与这个在与罪恶搏斗的时候会感到疲倦，甚至会灰心。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更要常常定睛耶稣，因为唯有这样子呢，坚持我们才能够最终坚忍到底，完成这个路程。所以接下来呢，这个作者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在整个过程也帮助我们去面对，帮助我们去怎么样去看待跟处理我们这个身体里头的这个罪恶了。所以比如说在第四到第八节，那这位充满恩典跟怜悯的上帝呢， 他不会让我们继续的沉沦在我们的罪恶当中，因为他太爱我们了。那作者就借着四到八节的这段经文呢，就提醒了我们，其实上帝会亲自带来他的管教，而上帝的这个管教呢，将有助于我们继续与这个罪恶来搏斗，坚持到底。那弟兄姐妹， 我想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我们今天能够仍然跟这个罪恶搏斗其实是一件好事，好不好？为何是好事？为何这样子说呢？想一想，谁才不会继续与这个罪恶搏斗呢？死去的人，没生命了，与世长辞，这些人已经不需要再搏斗了。但只要仍然我们活在这个身体里头的话，我们仍然有今天这个生命，我们就会继续与这个罪恶来搏斗了。所以有跟罪恶搏斗的话，就是说你还活着，你还 呼吸，你还呼吸。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就是已经停止了，他们已经就是疲惫了，已经灰心了，已经完全就是绝望了。这些人已经不再坚忍着心奔跑前面的道路，他们已经放弃了。这些人也不再定睛跟仰望耶稣了，那这些人也可能不会继续的跟这个罪恶来搏斗。那不以这个罪恶搏斗到底的人呢，最终将无法得拯救，这个圣经清楚告诉我们。那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身体里头以这个罪恶搏斗，这证明，我们仍然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赛程上，我们继续在奔跑着奔驰着。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好不好？那我们与这个罪恶的这个搏斗，也证明这位怜悯我们的上帝呢，他其实在管教我们。那想想上帝他是怎样管教我们的呢？当然不像在地上的父母，那些相信体罚的话，我们会带着藤鞭，对不对？追着孩子打， 但上帝不会这样子来，至少没有在我身上发生啊，用这个藤鞭。但上帝的管教呢，我觉得更加刻骨铭心了。先是上帝他自己的话语，他自己的律法，他的话指出了我所做的一些事，所做的所想的一些事情，哪一些是罪恶的哈？那这些管教是扎心的哈，就是我内心深处的这个良知也会感到谴责的那种。哎，这是上帝的管教了。就是这些律法叫保罗在罗马书信里头明白就是自己肉体里面的这个罪恶，也打从心里头发出那个叹息哈。那当然上帝的这个管教呢，也要包括就是当我们犯下这个罪恶的时候呢，我们必须为我们所犯下的罪承担这个后果哈。但是后果也就是一个管教了。那弟兄姐妹，接受上帝的这个管教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管教证明我们的身份。怎么那个身份呢？就像第六节里面说的哈，我们乃是上帝所爱的人，我们得到他所赐的这个权柄，已经做了他的子女了，所以他才这样子来管教我们哈。就是在地上的父母，我们也会常常来管教自己的孩子，不是吗？孩子小的时候有一些父母就会有体罚了，比如说哈，那孩子大了一些呢，更多是用言语的这个谴责了。孩子再大一些的时候呢，开始有自己的主见的时候呢，就不一定会听父母的这个就是这个训言，对不对？当他们就是犯下罪恶之后呢，需要面对跟承担经历的这个后果的时候呢，也可能就是成了管教孩子的一个途径了，就让他们去面对，然后去经历啊，来学习，来成长啊。当然，做父母的我们其实是不愿意看到孩子走这个路，对不对？不想孩子就是不悬崖勒马哈，继续往这个错误的道路走，也不愿意看到就是自己的孩子为了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去承担的后果，有时候这会伤我们的心啊，做父母的。但弟兄姐妹，若这样子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哈，那我们可以求主来怜悯我们哈，在管教孩子的那个日子里头，让他来帮助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哈，能够像谁呢？像那位在路加福音书里面哈，那个十五章里面的比喻里头的那位慈父一样哈，能够耐心的等待那位悬崖勒马悔改跟回头的浪子了。所以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去有这样子的一个耐心哈。那弟兄姐妹，倘若在地上的父母是如此的去管教自己的孩子，那在天上的父这位上帝哈，那位比所有地上的父母都来得更完全啊，更圣洁，更富有怜悯的这位上帝，难道他不会如此的来管教我们他的女儿吗？他的儿女吗？肯定他一定会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经历上帝这位父上帝的管教的时候呢，就像作者里头所写的一样，在第七节哈，要忍受他的管教，因为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哈。那接着呢，在九到十七节里面哈，我们看到说，这个父上帝他管教我们，就证明我们是他的儿女哈。那父上帝管教我们，其实也必带来永恒的一个益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永恒的益处哈。比如说在第十节，我们的生父亲哈，是按着自己以为好的这个标准来就是暂时的管教我们哈，但这位上帝呢，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而管教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哈。所以上帝管教我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说就地上为人的这个父母呢，他们的这个管教在今生哈，在今生里头确实有益处了，对不对？地上的这个父母呢，他想帮助孩子步入歧途啦，帮助孩子走康庄大道啦，不离弃这个正道哈，而且最终在社会里头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那在天上这个父上帝他的管教呢，不只是在今生有益处，就是来生也有永恒的这个益处哈。我们再看看这个第十节好不好？就是父上帝他的管教呢，能够帮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而你要再往下读的话哈，这个作者接着在十四节里面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尽力的与大家和睦相处哈，并要求 并要追求这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不圣洁的人是不能够见主的。所以看到吗？第十节，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为什么呢？十四节啊，最终能够见主面啊。那作者，这弟兄姐妹，你如果注意的话哈，其实这一段就是九到十七节这段小小的经文哈，这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圣洁的事情哈。比如说在第十节我们看到了管教我们，使我们能够可以在他的这个圣洁上有份，然后十四节又告诉我们，就是作者激励着这个信徒哈，竭力去追求这个圣洁的生活，因为不圣洁的人不能够见主。来到第十六跟十七节的时候呢，作者就举了一个旧约的例子，什么例子呢？不圣洁的例子，以扫他的例子哈。我们看到说他的淫乱，对不对？以扫的淫乱，他的不敬虔，最终这位以扫就丢失了他长子的这个名分哈，长子的这个福分。那作者在这一段里面提到这个例子呢，其实是来警惕我们，我们这些做父上帝的儿女的人哈，不要像以扫一样，自己的不圣洁哈，最终也丢失属父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属乎这个父上帝儿女的这个福分哈。那活在这个罪恶的身体里这个肉体里头，与罪恶来争斗来搏斗哈，最后成为这个圣洁见主面，这一切都离不开这个上帝的恩典哈。刚才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管教哈，乃是这位在天上做我们父上帝的这位在儿女身上的这个恩典哈。但我想让大家接着看哈，就是除了这个管教的恩典之外呢，就是我们活在这个肉身里头的时候呢，我们这些罪人仍然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啊。在十八到二十四节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虽然在这个肉体里头哈，我们虽然与这个罪恶来搏斗，但是我们能够就是亲近这位上帝，我们能够就是来到他的面前。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近距离哈，跟上帝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哈，其实和之前在旧约书里面的这些上帝的子民相比了，其实不一样哈，我可以说是天渊之别哈。因为你们知道说这个作者在十八到二十一节里面形容什么东西呢？你只要回去看一看啊，其实十八到二十一节，他是在记载当时的一个情景啊。这是耶和华上帝在颁布他的律法之前的一个情景。这位摩西就是拯救以色列民的这个救主哈，他们已经把这个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地给拯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说十八到二十一节形容说，这个摩西正在和耶和华上帝一起哈，在这个西乃山上，然后耶和华上帝的这个荣耀正停留在这个山上哈，而以色列民他们则在山脚下在等候这个摩西。那你要了解这个十八到二十一节里面所形容的这个场景哈，你回去再看看这个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哈，出埃及记的十九章跟生命记的这个第五章里头有描述哈，多一些描述。那当时这个圣洁荣耀的这个耶和华上帝呢，他的出现其实叫罪人是战战兢兢的哈，他的出现其实让罪人不能够靠近的。你们注意到说，就是连这个摩西他自己哈，这位遵行上帝律法的这位摩西哈，他其实也因这个情况呢吓得发抖啊。二十一节里面这样子描述哈，他说那个情景哈实在可怕，就连摩西也说我吓得发抖哈。但这一切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改变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成就的这个救赎哈。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来到了这个锡安山了。但弟兄姐妹，这锡安山可不是今天仍然在耶路撒冷境内的这个锡安山啊！不是在地上的锡安山。借着耶稣，我们乃是来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了。所以你们看到说那个距离是多么的近了，来到了这个永活上帝的这个城邑啊！那作者也让我们看到，在那里我们的团契也包括那一些得拯救的人，比如说二十三节那些名字记录在天上的那些众长子，或者那里也有上帝的这个审判宝座，以及已经达到纯全的这个义人的灵魂。那当然还有就是二十四节里面的重要的那个，就是新约的中保这位耶稣，以及他所流的这个血。 作者在二十四节里面特别强调跟提醒我们，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和这个创世纪四章亚伯流下的血不一样。记得只要你回去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的话，我们知道说当罪进入世界之后呢，第一起谋杀就是哥哥杀了弟弟，就是那个该隐杀了亚伯。但亚伯流的这个血呢，我们只要回去看的话，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这样子说，第四章的第十跟十一节，这耶和华说，你是对该隐说的，该隐你做了什么呢？你弟弟，你 亚伯你弟弟这个血，从地里头向我来哭诉，地张开口，从你手上接受了你弟弟的血，你在地上必受咒诅。原来这个亚伯流到地里头的这个血呢，正在向耶和华上帝来哭诉，要求上帝来咒诅这个该隐，因为亚伯他是遭该隐他哥哥所杀害的。但在这里呢，耶稣的十字架上的这个留下的宝血呢，不是在叫父上帝降下咒诅，不不不，为自己的死，为耶稣的死来伸冤，不，耶稣十字架上的血呢，发出更美的这个信息了，就是赦免一切过犯的这个好消息，就是耶稣留下的宝血，我们罪人才能够来到父上帝面前，所以跟亚伯留下的血不一样。那弟兄姐妹，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不大清楚我们是如何去面对在这个肉体里头犯下的一切罪恶。我知道说当我犯罪的时候呢，我的良知都会受到谴责，而且我会选择就是逃避跟躲避起来，不让人知道说你所犯下的事情。记得吗？就像在创世纪里面，当这个亚当还有这个夏娃他们得罪上帝的时候，他们是躲起来的，他们是遮盖起来去躲着上帝的，害怕自己所犯下的罪恶被揭发被曝光。所以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是不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不愿意就是进入到上帝的光，反而继续在罪恶当中的去沉沦。那因为这样子呢，在认识耶稣之前，我们罪的这个重担，这个罪的残累也因此会越来越加剧了，这个担子会越来越重了。这是我们在信主之前的一个光景，但认识耶稣跟信靠耶稣之后呢，其实有改变了，有转变了。虽然我说了我们仍然活在这个肉体里面，我们会在这个肉体里面继续的得罪上帝跟得罪人，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去躲藏起来，靠着上帝的怜悯，他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他十字架上所留下的这个宝血，我们羞愧跟不洁净的良知能够被洁净了，而且我们能够靠着耶稣留下的血，一切的这个罪恶，一切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因此能够来亲近主，能够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得拯救的罪人，能够来亲近那位圣洁荣耀的这位主，这也是上帝的恩典。罪虽然是一个重担，罪虽然会继续的残累着我们，而且我们会仍然会经历父上帝不断的这个管教，我们仍然会与这个罪恶来搏斗，但是因为我们能够与主亲近，这一切将不会叫我们心灰意冷。最后呢，在二十五到二十九节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就既然有这个如此大的这个恩典，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不是更要小心的去遵守上帝的话吗？就是在这段经文，最后这段经文所提醒的。那我让大家看一看，就是作者这位作者，他不忘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虽然是来到新约，我们虽然已经认识了耶稣，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赦免，但你们注意到说在二十九节作者继续的提醒我们，那位借着耶稣基督施下恩典怜悯的这位上帝，他仍然是烈火，指的就是将来上帝必带来他公义的这个审判，他是那一把烈火。所以无论是旧约的时代或是来到新约的时代，上帝他是亘古不变的。 他仍是那位审判一切不公义的这位上帝，那位充满公义烈怒的这位上帝。所以因此呢，作者督责我们在25节必须去谨慎，且勿拒绝向我们说话的这位上帝了。那我们知道说上帝的话在希伯来书，或者这个作者在他的那个写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常常一直在提醒我们有关上帝的话。比如说他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之前看过一段就是看到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当我们今天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刚硬心。那我们也看到说上帝的话是锋利无比，胜过一切两刃的这个利剑能够辨明人一切的这个思想和动机这些都是在3跟4章里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那这能够就是剖析我们思想动机的这个话语其实也有能力带来上帝的国度就像在26到27节提醒我们一样他说再一次我不但要整动这个地还要整动这个天再一次这句话是指上帝要挪去可以被整动的受造之物是不能够被整动的可以长存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个末世里面在这个身体里面来就是敬拜上帝来服侍他来讨他喜悦其实我们是凭着信心而且是持着一个盼望这样子的去做的盼望什么呢盼望就像在26跟27节里面所说的不久的将来上帝的话语要带来他的国度而且届时在那一块美地一切与罪的搏斗与罪重担罪的这个残累将成为过去那很难想象对不对罪不在了罪这个重担它的残累也将会除去了而届时呢将会是美好的这个永恒所以感谢主赐给我们如此大的这样一个盼望那愿主能够借着这个盼望呢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在这个末世里头以坚忍的心完成你我前面的这个路程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我们来一起向这位父上帝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宝血我们一切的过犯都能够被赦免耶稣的十字架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侍奉你讨你喜悦求主继续坚定我们的心我们在与罪恶搏斗的时候帮助我们知道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像一位慈父在管教孩子一样好叫我们最后能够成为圣洁好叫我们将来能够承受你永恒的国度求主帮助我们不离开这个恩典在你为我们预备的赛程里头能够坚忍到底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求的阿们好弟兄姐妹朋友我们来花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今天的经文讲到如何帮助你在这个末世的日子里头敬拜跟服侍上帝